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染疫死亡人数达十个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务院报告法轮功受迫害，去年83人致死；英国欲组建国际网络联盟对抗中俄等国网攻；共和党领导人反对通过加税资助拜登经济刺激提案；美教育部长敦促重新开放学校；美最大燃油管道遭黑后，拜登签网络安全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截至到今个礼拜，美国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平均每日600人左右，这个是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超过一半周的单日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个位数，有些日子甚至是零。而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死亡人数是接近一年前的七月初。今年一月中旬，美国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达到顶峰，平均每日超过3400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刚开始一个月之后的数字。与此同时，确诊感染病例的日平均数已经降至约 3.8 万个，是9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这个仍然令人担忧，但这个已经从1月初的每日超过25万例的最高峰下降了 85%。根据 CDC 的数据，目前美国全国近 45% 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超过 58% 的人至少接种过一次。今个礼拜，辉瑞公司的疫苗获得批准，可以在12岁到15岁的儿童中使用。预计这个措施可能令到美国的学校更加容易重新开学。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过去一年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包括83人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逮捕和遭受酷刑，600多人被判刑等。国务院报告说，中共维持着一个由党所操控的法外610办公室，以消灭法轮功运动和其他团体。报告表示，根据法轮大法名慧网报道，中共警方在这一年逮捕了6659名的法轮功学员，骚扰了8576名法轮功学员，原因是这些学员拒绝放弃信仰。相比之下，2019年6109人被逮捕，3582人被骚扰。被捕的人士包括教师、工程师、律师、记者、作家和舞蹈演员。逮捕遍及全国各地，好似河北、黑龙江、山东、吉林、四川和辽宁，都是迫害最严重的省份。当日，国务卿布林肯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他是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布林肯强调，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宗教自由，宗教自由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中，亦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部分。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礼拜三呼吁民主国家应该组建国际网络安全联盟，对抗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网络攻击。拉布表示，英国将投资2200万英镑帮助非洲和印太地区的国家建立网络防御。礼拜三，拉布出席了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Cyber UK 会议，并发表他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首次重要演讲。拉布说，在当今的网络世界里面，民主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的冲突直接上演，面对试图破坏民主选举的敌对国家以及其所包庇的犯罪集团，英国和盟友必须采取行动，确保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平而且安全的网络空间。他透露，在今年三月份，当英国准备恢复面对面教学的时候，有80间学校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导致开学延误。 拉布话：我哋非常清楚，当好似俄罗斯咁样嘅国家有罪犯或帮派喺佢嘅领土上活动嘅时候，佢哋唔能够挥手话与佢哋冇关系。即使佢同国家政权冇直接联系，佢哋亦有责任起诉呢啲团伙同个人，而唔系保护佢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参加咗白宫会议。这个是两个人在拜登一月就职以来首次召开的白宫会议。他们表示愿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总统合作，但将在增税方面划清界线。麦卡锡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后说，你不会找到任何将要加税的共和党人。我认为这个是在这个经济体中最差的事。麦卡锡还以汽油价格上升为理由不支持增加税收。白宫正在努力使国会批准一项$2.25万亿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及一项$1.8万亿的教育和育儿计划。拜登希望通过增加公司税以及对美国富人增加税率来为这两项提案寻求资金。麦康奈尔回应说，共和党人对重新调整2017年的税法不感兴趣。2017年，川普总统签署了减税法案，将美国的公司税率下调至21%。我们已经跟总统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们的红线。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正在推动各学区在学年结束之前为学生重新开放学校。而今个学年仅是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就要结束。卡多纳在礼拜三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去的每日都是浪费的机会。即使与同学与老师在一起2到3个礼拜，亦可以帮助学生为夏季学习和秋季做好准备。已经没有理由再等了。卡多纳承认能够参加面对面学习，正在扩大这些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间的成绩差距。在一些地区，教师工会曾经反对重新开放，威胁要罢工或拒绝返回他们认为不安全的教室。卡多纳说，虽然他不能够要求学校重新开放，但他可以提供支持。因为有科学依据表明学校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上个礼拜，他亦曾经预计，随着美国各州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努力学习而积累的丰富经验，各州的学校到九月应该可以全部重新开放，并恢复全日制面向所有学生的面对面教学。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加强联邦网络安全能力，并鼓励私营部门提高数字安全标准。近期美国私营部门受到了一连串的网络攻击。路透社报道，这个行政命令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为联邦机构配备更好的网络安全工具的措施。在此之前，美国 Colonial Pipeline 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导致一些内部电脑系统被勒索软件禁用。这个导致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关闭，引发了东南部地区燃料短缺和恐慌性加油。这项行政令还要求向政府部门销售产品的软件公司在他的产品中保持一定的网络安全标准，并报告自己是否受到黑客攻击。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项行政命令对政府侦测和应对黑客事件的能力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官员说，这个反映出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应对突发事件转向预防，从讨论安全问题转向实施安全措施，制定积极而且可实现的目标。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 Colonial Pipeline 公司礼拜三宣布，它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开始重新启动管道的运营。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华盛顿将采取措施迫使北京遵守公平的国际规则和贸易规范。戴奇礼拜三在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北京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华盛顿必须采取步骤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戴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欧盟同英国合作，解决波音同空客长期存在的补贴争端问题，并且就解决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铁同铝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将同私营部门与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加大力度扩大疫苗在全球的制造同分销，其中包括对生产疫苗所需原材料的广泛可及。上个礼拜三，戴奇在金融时报组织的一场虚拟会议上表示，预期将在近期会见他的中国对口官员，讨论和评估川普时期美中两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打击，西方国家再次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随着美国和欧洲加强外资审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北京的战略野心可能受到冲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呼吁西方国家必须非常注意中国在西方经济体投资的确切性质，并且要谨慎评估他对于战略资产的投资。在川普政府时期，美国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能力，加强了对中国收购美国公司和出口某些技术的审查。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个趋势预计会延续下去。几乎在同时，欧盟亦提出新的交易规则，应对中国公司在全球无序扩张。欧盟上个礼拜公布了新的提案，将赋予欧盟反垄断机构新的权力，阻止被认为从政府受到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洲进行收购或获得公共部门合同。如果不遵守要求，这些公司将面临重罚。以色列军方和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好战分子之间的博火越演越烈。巴勒斯坦好战组织哈马斯等武装团体发射上千枚火箭，以色列则以几百次空袭报复，造成双方至少56人死亡。随着冲突扩大，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三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相继宣布暂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联合航空表示取消了15号以前多地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并允许预订25号以前飞往特拉维夫的旅客免费更改行程。联合航空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关注以巴冲突的发展。而达美航空的发言人就说取消了14号以前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复飞时间不乐观。美国航空亦取消了12号、13号从纽约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美国航空指出，由于自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爆发，以色列的致命冲突加剧，他们已经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下午通过无尽边疆法，这项法案旨在加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以协助华盛顿抗衡与北京在有关领域的竞争。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表决，而众议院方面同时都在推动类似的法案。与此同时，星期三通过100几项修正案，将禁止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移除，除非商务部能够证实华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基础建设不再构成威胁。这份修正案内容还包括了加强美国和以色列、台湾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的合作，大幅限制美国政府与中国分享核技术等信息，应对中共间谍活动对美国大学校园和学术圈所构成的威胁，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性。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参议员之前话俾美国知音知，佢唔排除舒默有可能将无尽边疆法与外委会上个月通过嘅战略竞争法绑喺一齐，同时表决。佢预计两项法案将喺五月进行表决。就喺全球紧张应对新冠疫情之际，中国却利用呢一场危机美化自己嘅国际形象。 国际记者联盟在5月12日发布一份题为 COVID-19 故事，揭开中国全球策略的面具，报告发现有 76% 的受调查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明显存在于它的媒体生态系统中，这个比例比去年增长了 12%。 在对媒体的影响方面，报告说中国对当地媒体提供支持和培训，以换取积极报道。在对国家的影响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将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项目中，以换取受惠国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扬。中共还利用对自己有利被歪曲的事实来冲淡和掩盖对其不利的新闻报道。另外，报告指出中国官媒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美国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5家中共官媒的记者签证设置上限。今年2月，英国吊销了 CGTN 广播执照。随后德国亦停播了 CGTN。澳洲的公共广播机构 SBS 亦因接到投诉而叫停了 CGTN 的日播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3举行听证会，说明了美国政府如何进行种族灭绝的认定，并为认定后的政策抉择及如何应对暴行提供建议。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美国之前已经认定波斯尼亚塞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伊拉克政府对本国库尔德人、苏丹政府在达尔福对阿拉伯族以及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12派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就在今年，美国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军队有计划地杀死并驱逐超过100万亚美尼亚人认定为种族灭绝，并将中国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英国和德国等10多个国家代表以及多个国际人权团体星期3在联合国新疆人权网络会议上谴责中共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并敦促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受限制访问新疆，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